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的两位母亲的见证。上次我们是看到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和他的儿子在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所做的见证。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当玛利亚从天使加百列的宣告得知以利沙伯的怀孕，她就急忙的动身要去看加百列所赐给她的记号，或者说加百列所赐给她的兆头。于是玛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彼此相见，就使仍然还在腹中的施洗约翰和耶稣连接在一起。玛利亚她向以利沙伯的问安引起在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做出首先的回应。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一进到以利沙伯的耳中，胎儿施洗约翰就欢喜地跳动，这显明他还没有出生就接受了神所任命的先知的角色。他被圣灵充满，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为耶稣做见证。接着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使他成为一位女先知，参与他的儿子一同为耶稣来做见证。圣灵充满他，因此圣灵使他洞察在他腹中的胎儿的跳动所具有的意义。于是他就为他的胎儿来做发言人，他的胎儿对玛利亚跟玛利亚腹中的胎儿的认识，使得他腹中的胎儿听见玛利亚向他问安的声音，就立即做出欢喜的跳动。于是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位女先知，参与他的胎儿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他发出欢乐的呼喊，做出两部分有福了的宣告，是对玛利亚跟玛利亚腹中的胎儿所做的有福了的宣告。他向玛利亚宣告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并且也针对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宣告说，你腹中的胎儿是有福的。但是他也因着玛利亚的信心而再一次向玛利亚宣告，玛利亚相信主对他说的话是必定实现，因此他是有福的。当玛利亚听见以利沙伯所做出的两部分有福了的宣告，他就做出回应。他的回应是突然唱出一首赞美诗，赞美和感谢神的诗歌。这一首赞美诗是建立在旧约的哈拿之歌，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她不能生育，所以有一年她和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到会幕那里去过节的时候，他就在会幕那里向神做出祷告，向神许愿，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当神使他怀孕生了撒母耳，他就照着他所许的愿，在撒母耳断奶之后就把他带到会幕那里去，让他终身在会幕，把他献给神，让他终身在会幕来服侍神。 所以紧接着他就唱出了一首赞美诗，哈拿所唱出的赞美诗，在沙漠记上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哈拿这首赞美诗和玛利亚这首赞美诗是基本上是非常的类似，都是称颂神的怜悯，以及神对于哈拿或对玛利亚时代那个占有优势的社会情况，神做出一个革命性的翻转，使位高的人降卑，使卑微的人升高。所以这个神所做出的革命性的翻转，使位高的人降卑，使卑微的人升高，就成为路加福音中一个主要的主题。在路加福音里面一再看到神在耶稣里使卑微的人的命运翻转过来，所以路加福音也特别描述耶稣他对于当时社会上在社会上是地位低下的被藐视被厌弃的这些社会低层的人，妓女还有税吏有罪的人等等，同时妇女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地位非常的卑下。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他使得妇女的地位能够被提升，而且福音他所带来的救恩是被这些在社会上所被藐视地位卑微的人，他们首先谦卑的来接受耶稣所带给他们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玛利亚她回应伊丽莎伯所做出的两部分有福了的宣告，唱出这一首赞美的诗歌。玛利亚她这一首的颂歌是有旧约中的潜力，在旧约里面，当神为他的百姓而介入做出大能的行动时，就使神的百姓以赞美诗来向神做出回应。例如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摩西唱出的这首赞美的诗歌是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石灾来击打法老和法老的臣仆，以至于法老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指定的山去敬拜侍奉神。但是当以色列人离开没多久，法老就后悔了，于是带着他的战车马兵去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面对一个困境，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但是神是为他们施行拯救的一位，就使得所有埃及的战车和马兵都被红海的水淹没，以至于摩西就唱出一首赞美诗，出埃及记十五章。同时他的姐姐米利暗也带着妇女来赞美神，也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还有譬如在士师记，这个女士师底波拉在这个巴拉打败他们的仇敌的时候，也唱出一首赞美诗啊。士师记第五章，大卫神拯救他脱离他所有的仇敌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大卫也唱出一首赞美诗。然而特别是哈拿所唱出的赞美诗，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一到十节， 成为玛利亚这首颂歌的一个一是建立在哈拿的这一首赞美诗上面，玛利亚也唱出一首赞美诗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首赞美的诗歌，首先是这个赞美的序曲。玛利亚说，我的魂尊崇主，我的心因神我的救主而欢欣，或者说而喜乐。我们是按照希腊文直接翻译，和合本是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因神我的救主，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但是直接翻译是，我的魂尊崇主，或者说尊主为大。然后呢，我的灵因为神我的救主而喜乐而欢心。这个我的魂跟我的灵其实是平行的，是以另外的方式来说我。所以玛利亚这个赞美的序曲其实是说，我尊崇主，我因为神我的救主而喜乐，但是他以我的魂尊崇主，我的灵因我的救主，因神我的救主而喜乐。他只是以我的灵我的魂还有我的灵来说我。那这样的表达是指向他里面最深的生命，也就是说他里面内在的我，他里面内在的我尊崇主，他里面内在的我因为神他的救主而欢乐。这里主跟神也是平行的啊，我尊崇主，我因神我的救主，神主跟神是平行的，而主所指的乃是耶和华。因此玛利亚他首先赞美神，他说我尊崇主，他以主来表达耶和华乃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统治者。而尊崇这个希腊字所具有的意义是使成为伟大，使某某成为伟大，那其实也就是赞美或者颂扬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尊崇主，他的意思是他高举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所以他向神向耶和华发出他的赞美，他说我尊崇主，我赞美耶和华。但是从他的赞美接下来，他表达他里面不可思议的喜乐。他说我因为神我的救主而喜乐而欢心。换句话说，他的喜乐或者说他的欢心乃是因为神他的救主的缘故。所以这强调神乃是救主。在旧约中，救主 Savior 这个字，拯救者，可以用来描述人。所以在士师记我们看到，每逢以色列他们转离耶和华，耶和华兴起外邦的政权来统治以色列，让他们大大受苦，于是他们就向耶和华呼求拯救，耶和华就兴起一位拯救者，也就是士师啊。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字最常见的是用在神的身上，神是以色列的拯救者，神是大能的拯救者。但是这里玛利亚说，我因为神我的救主而欢心而喜乐，他说神是他的救主。从接下来玛利亚的赞美的内容来看，他乃是在欢庆他腹中这位弥赛亚胎儿的来到， 他腹中这位弥赛亚胎儿的来到，就带来救恩，来拯救神的百姓。所以他说，我因为神我的救主而喜乐。他所指的乃是神叫他这位童贞女能够怀孕，而所怀的胎乃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胎儿的来到将带来救恩，所以玛利亚欢庆他腹中这位弥赛亚胎儿的来到，带来了救恩，来拯救神的百姓。他说，我因此而喜乐而欢心。所以玛利亚她以对神的赞美和感谢为开始，因为神允许她成为怀胎所神所怀胎这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而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乃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他赞美他感谢，因为他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怀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当他表达了他对神的赞美和感谢，他就接下来说明他赞美的原因，或者说他赞美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他顾念他的卑女之卑微。玛利亚再一次称他自己是神的卑女，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天使向他宣告他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并且向他说明是神的能力要应聘他，在他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他怀孕。玛利亚他说，我是神的卑女，也就是说他是神的奴仆，他完全听从神并且服侍神。奴仆不但是完全听从主人，并且是完全服侍他的主人。所以玛利亚再一次称自己是神的卑女，强调他是神的奴仆，完全听从神并且服侍神。他说神顾念神的卑女的卑微，这个卑微所指的是玛利亚她社会地位的卑下，她在社会上地位的卑下。神顾念她这一位卑下的仆人，神卑下的仆人，一方面他是神的奴隶，所以是神自己卑下的仆人，但是他也是在社会上是卑微的，在社会的地位是卑下的。神从社会最下层的地位拣选了他。在社会上，玛利亚是一位妇女，不但是一位妇女，她又是贫穷的人。我们从第二章，耶稣出生以后满了八天，他们为耶稣行割礼，然后呢满了洁净的日子，也就是按着律法的规定生男生女，这个生产之后有男生男孩是33天是洁净的，要过了这个洁净的日子，他们就需要到圣殿去献祭。玛利亚她过了洁净的日子到圣殿去献祭，她带了一对斑鸠，或者说是两只雏鸽，这是穷人献祭所献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献羊羔献牛羊等等。所以玛利亚是一位妇女，又是贫穷人，在社会上她是最下层的人。从这个最下层的地位，神拣选了她，高举她超过一切， 成为神被高举的器皿，来怀胎弥赛亚。所以他赞美神，第一个理由，因为神顾念他这位神的婢女、神的奴仆这么卑微的地位，从社会最下层的地位拣选他，高举他，成为神高举的器皿，来怀胎弥赛亚。第二个理由，玛利亚说，因为看哪，从这时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洁的。他说看哪，从这时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在此之前，玛利亚她曾经是被所有四周的人忽略，但是她说从这个时间以后，她将被看为是特别有福的，也就是从她被神拣选来怀胎弥赛亚，从这个时间以后，她将被看为是特别有福的。正如前面伊丽莎伯才刚刚认识到，而向玛利亚宣告在妇女中她是最有福的，并且因为她的信心，她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实现，也宣告她是有福的。所以从这个时间以后，她将被看为是特别有福的。她从不被注意的一位妇女，到成为在妇女中是最有福的一位，这成为神将要做的一个翻转，一个伟大的例子。神将要做一个革命性的社会革命性的翻转，现在玛利亚就成为神将要做的这个翻转一个伟大的例子，因为他是最卑微，在社会最下层的地位，却蒙神的恩宠拣选他，使他成为被高举的器皿，来怀胎弥赛亚。所以从这以后，他将被看为是最有福的一位妇女。这是神的作为。不但如此，玛利亚说，这不只是一个暂时的，不只是一个暂时的人看他是最有福的一位，而是将延伸到将来所有的世代，万代都要称他有福，因为他所怀的胎儿乃是弥赛亚。现在神的拣选了他，和使他从最卑下的地位升高，升到最高，成为怀胎弥赛亚的女子，这将使万代的人都觉察到玛利亚接受这个特殊的角色是何等的有福。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是历世历代，将来历世历代的人都会觉察玛利亚接受这个特殊的角色真是最有福的一位妇女。玛利亚接下来说，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是指神为玛利亚个人所做的事，但是这里玛利亚说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所指的不是指神为他个人做的事，而是指神借着他，借着玛利亚所要成就的事。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乃是指神借着玛利亚将要成就的事。而这位全能者所做的大事，是始于天使宣告说，加百列宣告说，至高者的能力将应聘你。全能者借着玛利亚将要成就的事情，是开始于首先这一位全能者 他的能力要应聘玛利亚，也就是这位至高者、全能者，他创造的能力、创造的大能，在圣灵里临到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上，结果产生了这个弥赛亚婴孩，而使玛利亚怀孕。这就是玛利亚所说的全能者为我所做的大事，神在玛利亚的身上，神创造的大能在玛利亚的身上产生了这个弥赛亚的婴孩，在他的腹中产生了这个弥赛亚的婴孩，使他怀孕。所以荣耀是归给神，而不是归给玛利亚。玛利亚说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他赞美神创造的大能，在他的腹中创造了弥赛亚婴孩，使他怀孕，而借着玛利亚怀胎弥赛亚婴孩，神将要成就这个拯救他百姓的工作，这个大能的作为。所以玛利亚赞美神，因此他说神的名是圣洁的。所以这时候他说神的名是圣洁的，乃是跟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是联系在一起，是描述神这位有绝对全能的神，他使得玛利亚怀胎弥赛亚，并且这位弥赛亚要为人、为以色列带来拯救。在旧约里面，全能者 （Mighty One） 这样的一个头衔，是指向神是战士，神乃是战士，为他的百姓征战而拯救他们。所以在这里玛利亚说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我们已经说了，乃是指全能者的大能在他的腹中做创造的工作，使他怀孕，要借着玛利亚来成就的大事。所以这里神执行他创造的大能，使玛利亚这一位童贞女怀胎弥赛亚，来拯救神的百姓。这样的一个作为是彰显神的全能，是独一被高举的，他是一位圣洁的统治者。圣洁我们已经一再说明，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那所以在这里玛利亚说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洁的，这是跟神他现在所做的，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出生和耶稣将要带来的拯救，在弥赛亚的出生跟弥赛亚将来要带来的拯救这样的事上，彰显了神以他独一绝对的全能所做出的至高无上的行动，所做出的至高无上的使童贞女怀胎，并且所怀的胎儿是弥赛亚胎儿，并且这位弥赛亚胎儿他将要来施行拯救，带来为他的百姓、为神的百姓带来拯救。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分别出来的，他是一位圣洁的统治者，分别出来的一位统治者，他有独一绝对的全能。这独一绝对的全能使他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玛利亚怀胎，而所怀的胎是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要带来拯救。所以这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出生 和耶稣将要带来的拯救，彰显了神他独一的全能。他用他独一的全能，独一绝对的全能，做出如此至高无上的行动，这是显出他的圣洁。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接下来，玛利亚就从他个人扩展到所有敬畏神的人。玛利亚赞美神，向敬畏他的人施怜悯。玛利亚说，他的怜悯向敬畏他的人施行，直到世世代代。不但神顾念玛利亚的卑微，神以绝对的全能，独一绝对的全能，在玛利亚的身上施行创造的工作，产生了弥赛亚婴儿，使玛利亚怀孕，并且这位弥赛亚他要带来拯救。不但是玛利亚经历神这样大能的作为，他说神也要向敬畏他的人来施行大能的作为。神的大能是经由他的怜悯而向敬畏他的人来施行，也就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因着神的怜悯，神的大能就向他们来施行神大能的作为。所以这是继续神的圣洁一个正面的表达，而这里关键乃是在于敬畏神。神的怜悯是向敬畏他的人施行，他的大能经由他的怜悯而向敬畏他的人显出来。敬畏神的人乃是对于神能够行这一切大能的事，对于这样的一位神存着敬畏的畏惧，对着能够对于能够行这一切大能的事的这样的一位神存着敬畏的畏惧。什么叫敬畏的畏惧？也就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害怕神的审判临到，不是害怕刑罚。这种敬畏的畏惧是一种真正的敬畏，也就是说是一种健康的惧怕，乃是最害怕得罪这样一位满有怜悯的神，最害怕不讨他的喜悦。这位有大能能够做这一切大能的事情的神，由于他的怜悯向敬畏他的人施行大能。所以敬畏神的人最害怕得罪这样一位满有怜悯能够行这一切大能的事情的神，最害怕不讨他的喜悦。神是顾念一切所有敬畏他的人，在路加福音中，敬畏神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敬畏神乃是那些经历神的怜悯的人，他们唯一做出的可能的反应。所有经历神怜悯的人，他们就会对这一位能够行这一切大事满有怜悯的神显出做出他们的回应，那就是他们最害怕得罪这样一位满有怜悯的神，最害怕不讨他的喜悦。接下来玛利亚他就描述神大能的行动，对社会秩序做出革命性的大翻转。 玛利亚说，他以他的膀臂做出大能的作为。和本翻译，他用他的膀臂施展大能，也就是说他用他的膀臂做出大能的作为。玛利亚首先以这样的一个宣告来为以下他所做的列举，全部以下的列举都是神施行他的大能所做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列举一些方面，神大能的行动把社会秩序做了一个革命性的大翻转。而他首先说是神以他的膀臂做出大能的作为，就说明了，或者说就描述了接下来他一所有的列举都是神他施行他大能所做的。在旧约里面，神的膀臂乃是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的一种表达。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不叫做拟人化啊，拟人化是好像譬如说把一些没有生命或者是什么，把它描述成像人可以说话或者是什么。这里是把这位创造的神描述成像人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描述神的膀臂，神的眼目遍察天下，神的手神的手做出大能的作为等等之类，这些是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其实这是为了来说明神的作为，所以就用我们人类的经验好像去描述神的作为。在这里膀臂和神所施行的大能，或者说神所做出的大能作为，是指向我们人类眼睛可以看见的神的全能的彰显。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肉眼，人类的肉眼可以看见的神的全能的彰显，所以就把神的能力大能所做出的行为，好像所做出的行动，用神的膀臂施行大能来描述，因为是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神全能的一个彰显。接下来玛利亚就列举神在三个领域所做的革命性的大翻转。在这里很特别的是，玛利亚他描述神在三个领域做出的革命性的大翻转所使用的动词，在希腊原文都是过去式，这使得圣经学者在解释玛利亚，或者说圣经的作者在这里用过去式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义，所以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第一方面的意见认为，这个过去式乃是指过去神拯救以色列的行为，也就是神过去在这三个领域所做出的拯救以色列的行为。这是第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以这个过去式，这个希腊文的过去式，其实我们因为不懂得希腊文的文法，但是呢都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四种可能的解释都是符合希腊文的文法的使用。所以第二种可能呢，是这是指神惯常为他的百姓所做的行动，也就是说神日常惯常为他的百姓所做出的这个大能的作为。第三种解释呢，是指神将来 在末世所做的。但由于这神在将来在末世所做的引致基督最终的得胜，所以这是指向将来神大能的行动。只是由于这个将来将要做出的，在末世将要做出的这个大能的行动是非常的确定一定会发生，所以就用过去式来表达，也就是好像这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因为是非常肯定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种可能的解释。第四种可能的解释，这是指弥赛亚婴孩的来到而开始的神大能的作为，也就是这个过去式是可以表明弥赛亚婴孩的来到而开始的神大能的作为。这四种解释可能最好的就是第四种，也就是因为弥赛亚婴孩的来到而开始的神大能的作为。因此玛利亚她是在欢庆神赐下这位弥赛亚婴孩，就进入了新的阶段的神救赎的工作。所以是弥赛亚婴孩的来到而开始的神大能的作为。玛利亚她在欢庆神赐下这位弥赛亚婴孩，就进入了新的阶段的神救赎的工作。而这些所应许的神大能的工作似乎涵盖了所有一切神救赎的行动。接下来描述的列出的三个领域啊，只是一个列举神大能的工作，这些所应许的神大能的工作似乎涵盖了所有一切神救赎的行动，从神拯救以色列到神在基督里对全人类的救赎。这三方面列举的描述就涵盖了历史，整个救赎历史，整个救赎历史所有一切神救赎的行动，从神拯救以色列到神在基督里对全人类的救赎。玛利亚他列举的三个领域，首先第一个是关于道德宗教方面，玛利亚赞美神说他那些狂傲的人，或者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把这些人赶散，这些心高气傲的人心里正妄想的时候就被神赶散，或者说神叫这些心高气傲的人狂傲的人四散。所以这是关于道德宗教方面，也就是骄傲。贯穿整本圣经，骄傲的人、心高气傲的人、狂傲的人，骄傲的人是神和神百姓的敌人。在整本圣经，骄傲的人乃是神的敌人，也是神百姓的敌人。我们可以举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在先知书里面宣告对列邦的审判，巴比伦、摩押、埃及、这个推罗西顿等等，这些外邦的这些政权和统治者，神描述先知宣告审判，都是强调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骄傲，他们极度的骄傲，所以是向神与神为敌的，也是与神的百姓为敌。而骄傲是高举自己超过神，其实这是我们人类 罪的根源。因为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撒旦说，神知道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会明亮，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我们人类，我们罪的本质就是高举自己超过神，我们可以向神，我们扮演神，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与神同等，高举自己超过神。所以骄傲是道德和宗教方面，骄傲的人只是想到自己，不知道有神，不认识神，也不关心别人。所以诗篇十四篇和五十三篇说，愚顽人心中没有神。换句话说，骄傲的人就是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所说的愚顽人，他们只想到自己，他们高举自己超过神，他们不知道神，他们也不关心别人。但是神要使这些骄傲的人被赶散。第二方面是关于政治社会方面，从正面跟反面两方面来说明神大能的作为。从反面来说，神要叫有权柄的失位；从正面来说，神要叫谦卑的升高。所以从反面跟正面来说明神大能的作为。那些在社会高层的人，这里说到有权柄的，在社会中高层的人将要被降低，而在社会上被欺压、被恶待、被逼迫，这些是在社会上卑微的人，在社会上卑微的人将要被高举、被高升。所以神要做一个革命性的大翻转，使得社会高层的人被降低，使得社会上被欺压、被恶待、被逼迫的人被高举、被高升。第三方面是社会经济方面，玛利亚赞美神，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但是却叫富有的人空手离去。饥饿的人能够得饱美食，可是却叫富有的人，这里不是富足的空手回去，是富有的人 rich people。 在这里饥饿所指的不仅仅是缺乏食物，这里饥饿是代表各种的缺乏，也就是社会上很多的贫穷人。神深深关心贫穷人，所以在旧约摩西的律法吩咐以色列人要关心贫穷人、孤儿寡妇，这是圣经里面常见的一个主题。所以神要叫饥饿的人能够得饱美食，但是呢却叫富足的人，或者说财主、富有的人，也就是叫有钱的人空手离去。这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大翻转。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吃饱而且有余，过奢侈的生活，他们将要空手的离去。可是那些缺乏的、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却要得饱足。而这三方面，其中的第二和第三方面，这两方面的领域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因为社会高层的人，社会中被欺压、被恶待、被逼迫的人，往往也跟 这个贫穷人还有富有的人是有关联的。有钱人往往是有权有势的人，而贫穷人往往是被欺压、被虐待、被不公平的对待、被逼迫的人。所以这个第二跟第三个领域是交织在一起的。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将使所有这些可怕的错误都被归正，他将设立一个新的世界的次序。那些有权有势和富有的人，他们因为有钱有势，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属于他们，他们以为他们有钱有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欺压那些没有权势的人和贫穷的人。但是弥赛亚神的儿子将要使所有这一切可怕的不公不义都被翻转过来。当然真正完全的实现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完全的实现，所有的不公不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有可能是完全被归正，或者说完全被翻转过来。除此以外，这里所描述的这些神大能的工作也是向回指向神为那些敬畏神的人所做的。前面第五十节说，神的怜悯向敬畏他的人施行，也就是神的大能因着他的怜悯而向敬畏他的人施行。所以这里所描述的神大能的工作也是指向神为那些敬畏神的人所做的。在旧约中，贫穷人是具有属灵的寓意，这个寓就是伊索寓言的寓，或者公寓的寓。贫穷人是具有属灵的寓意，是指在属灵上敬虔的人。这些在属灵上敬虔的人，因为他们对神的忠诚，往往使他们受贫穷和社会的压迫之苦。社会上他们经济上贫穷，并且在社会上受压迫，以至于他们全然无助的谦卑投靠神，神也要为他们做出大能的行动，使他们这种贫穷和被欺压的情况能够被翻转过来。所以这个描述一方面这是实际上社会上的不公不义，而且是一种可怕的不公不义。弥赛亚将要使所有这一切可怕的不公不义被翻转过来，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但同时也是神为那些敬畏他的人所做的，神会为他们来施行拯救，为他们辨明，也要叫他们能够被翻转过来，他们的处境能够被翻转过来。最后玛利亚他赞美神对以色列的信实，玛利亚说他帮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纪念他的怜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历史，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神曾经帮助以色列神的仆人，在旧约里面神称以色列是他的仆人，所以神确实在以色列历史的过程当中，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不断地帮助以色列他的仆人，而且他纪念他立约的怜悯，为他们做出拯救的行动。 玛利亚赞美神，在过去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纪念神立约的怜悯，一再的为以色列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同时瞻望即将临到的将来，向前瞻的时候，在即将临到的将来，玛利亚他赞美神，神将继续如此行。换言之，玛利亚赞美神，过去他是如何对待以色列，他将继续如此对待神的新以色列，也就是弥赛亚的团体，也就是新约的立约的百姓。神在过去如何眷顾和看护他旧约的立约的百姓，他也照样信实的眷顾和看顾他新约的立约的百姓。所以玛利亚欢庆，在过去当神纪念他的怜悯而拯救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这个神的信实将延伸到将来，照样神将为他新约立约的百姓施怜悯，纪念立约的怜悯而拯救他们。所以这是玛利亚赞美神对以色列的信实，但是这个神的信实会继续的延伸到将来。神怎么样信实的眷顾看顾他旧约的立约的百姓，他也会照样信实的眷顾和看顾他新约的立约的百姓，向他们施怜悯而拯救他们。最后玛利亚说，正如他向我们的先祖，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说的，直到永远。正如他向我们的先祖，他说明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说的，这就是指向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包括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的应许。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向他们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应许的话。在第十五章第十三章，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而且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土，如果你能够数算地上的尘土，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十五章，神带亚伯拉罕出去，神说，你数算天上的星星，你能够数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也将要有这么多。还有第十七章，还有第二十二章，神一再的来向亚伯拉罕来肯定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十七章再一次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人数众多，而且立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国度要因他而出，君王也要因他而出。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并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二十二章，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没有保留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是要继承神和他所立的约，继承神给他的应许的以撒，就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去行。所以神再一次的跟亚伯拉罕肯定他向亚伯拉罕的应许。而玛利亚他说，正如他向我们先祖向亚伯拉罕跟他后裔所说的，指向神给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神这个应许，玛利亚他从即将要发生的事件中，他看见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神将要实现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立约的应许，也就是这位弥赛亚，神所赐的这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来到和弥赛亚要带来的救恩，将要实现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立约的应许。这就把救恩历史的两部分，旧约和新约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被联合在一起的拯救行动。神拯救的行动从旧约到新约，神过去怎么样帮助他的仆人，纪念立约的怜悯，做出拯救的行动。现在神赐下弥赛亚婴孩，带来救恩，带来神对他百姓的拯救。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将在这位弥赛亚婴孩和他带来的拯救中完全的实现。所以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做出的拯救行动，旧约的部分和新约的部分，乃是一个单一的拯救行动，是被联合在一起一个单一的拯救行动。当玛利亚唱出这一首赞美诗之后，玛利亚还在以利沙伯的家中与以利沙伯同住了大约三个月，然后他就回到拿撒勒他自己的家。他去探访伊丽莎伯的时候，伊丽莎伯已经怀孕六个月，所以他又跟伊丽莎伯同住了三个月，也就是伊丽莎伯已经临近要生产的时候。当然这里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玛利亚还在以利沙伯，还跟以利沙伯同在。但是这三个月玛利亚跟以利沙伯同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这个胎儿施洗约翰和玛利亚腹中的胎儿这位弥赛亚耶稣，他们就是联系在一起。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开始他们传道的工作，施洗约翰就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为耶稣来预备，为耶稣这位弥赛亚来预备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对于神的拯救，神的百姓做出的回应就是应当向神发出赞美。神他的恩典介入，做出大能的行动，大能的作为，拯救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经历神的拯救，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回应，那就是向这位施行拯救的神发出赞美，发出感谢。在诗篇的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或者说这样的范例，我们可以从诗人他们经历神的拯救而向神发出的赞美的祷告，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为我们所经历的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例如诗篇第十八篇，其实跟历代志对不起，跟撒母耳记下22章，你会发现有很多是重复的，是一样的。这都是神拯救大卫脱离他的仇敌的时候，大卫所向神献上的这个赞美诗。我们看到接下来许多的诗篇，譬如说诗篇21篇也是大卫所写的，他向神因为神的拯救，经历神的拯救，他向神献上的这个赞美的诗篇等等，我们可以找到有许许多多后来他们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被掳的人归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和圣殿，他们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也是为神大能的作为而向神发出赞美。譬如说诗篇126篇，当耶和华把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等等。所以他们就是唱出这些赞美的诗来赞美神对他们施行的拯救。譬如说诗篇107篇也是对于耶和华所做的拯救的行动向耶和华发出赞美，唱出这个赞美的诗歌等等。就是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到许多这样的范例，我们应当来学习怎么样来向神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来向神献上赞美。我们实在很缺乏这样的赞美，我们需要领受了这个救赎，我们就应当向神所施行的拯救做出赞美他的回应。那当然我们也必须知道神的拯救乃是向那些敬畏神的人显明出来。换句话说，对这些骄傲的人，神是要施行审判，而只有那些谦卑敬畏神的人，神要拯救他们，并且神将要把这个 社会的这个秩序做一个革命性的大翻转。这是为什么诗篇的诗人很多时候他们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我们看到一些咒诅诗，其实不是他们自己个人要做出报复的行动，而是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来把他们所受的不公义的对待翻转过来。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对所有敬畏神的人，因为出于对神的忠诚，对神的敬畏，以至于受逼迫、受藐视、受欺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他一定会来做出一个革命性的翻转。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个完全的实现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所有这些可怕的不公义都完全的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确实是圣洁的，他拥有独一的被高举的绝对的权能。正因为他拥有独一的被高举的绝对的权能，他能够做出至高无上的行动，他特别是为他的百姓征战来施行拯救。这一切我们都应当去默想。我想我们今天很缺乏的就是真的深入的安静的去默想。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去默想这些神的话、神的真理，没有，我们不可能就是不被圣灵感动来向神发出赞美。我们一定会向神发出赞美，并且我们会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愿意多花时间来默想神的救恩，来默想这位全能者，这位为我们征战的全能者，为我们征战施行拯救。我们也应该默想他是圣洁的，他是有绝对的全能施行公义，并且向敬畏他的人施行怜悯。我们就是来默想这些真理，我们会真的不得不向我们的神发出我们的赞美，发出我们的感谢，特别是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们真是来尊荣他，我们真的是来赞美他，我们真的是把荣耀归给他。这就是玛利亚他唱出这首颂歌，虽然以利沙伯宣告他是有福的，他确实也说万代要称他为有福，但是他所看见的不是神为他个人所做的，乃是神为神的百姓所做出的拯救。这使得玛利亚在神面前高声的欢乐的来赞美神。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向我们的神发出赞美，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玛利亚她赞美神的时候，只是开始了神的这个新的阶段的拯救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乃是已经经历耶稣完成了这个拯救的工作，并且现在他是坐在天上神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开始 神国君王的统治，他还要再来，来使所有他的仇敌都完全的被消灭，他要使所有可怕的社会的不公和不义都被翻转过来，他也要使他的百姓得到最后完全的拯救。所以我们真的是更是应当来赞美这位有大能施行拯救，特别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他的怜悯来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真是要来赞美，我们真是必须经常的而且是欢乐的来赞美这位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的大君王和救主。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自己实在是属灵上真的是跟圣经许多这些敬虔的圣徒相比，我们真是应当为我们自己深深的在神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救赎，我们也知道他现在执行君王的统治，在天上执行君王的统治，但是我们却没有像玛利亚或者像旧约许许多多那些经历你拯救的时候唱出赞美诗歌的这些旧约的圣徒。主啊，我们真是应当活出这种赞美，我们真是应当要欢乐的来赞美。因为在诗篇二十二篇也说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天父，我们真是要渴慕能够活出这种的生命，并且能够像这些圣经上这些发出赞美的诗歌的这些圣徒诗人们一样的，我们真是能够就是有发出我们的美词，涌出美词，心中真的能够涌出美词来称颂来赞美神你自己这位圣洁的，这位有绝对全能的，也是这位宇宙的统治者，并且是我们世人的救主。主啊，我们实在很渴慕能够过这样的一种赞美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缺乏，我们来祈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来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